光明与黑暗的对比，他死亡的门通向你显露吗？光明的居所从何而至？讲了很多的对比，也讲到了也讲到了雪瀑冰雹，还有讲到许多自然界的现象，雨水冰，天上的霜，这些。那归根结底呢，神是问约伯一个创造的问题。那神问约伯，就是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？那意思是说我立大地根基在创造世界的时候，约伯你有没有参与？你是不是像我在创造太阳系的时候，我问一下约伯，哎，把这个太阳系这个角度对准那个星系稍微再移一下没有。那这个问题的深层的含义是什么？就是在神的创造和被造之间它有一个距离，这是因为有这个距离，所以人对神的认识有一个距离。正是因为人是一个被造之物，在所有神所讲的这些创造中，神就故意没有提人，但是人可以通过这些问题来想象人也是神所造的。但是正是因为神是神所造的，人自己并不知道人是神所造的。像亚当神对他吹了一口气他就活了，他活了知道不知道？哎呀，整个创作过程他是不是看到？没有，他一醒了就是一个完全的人了，他一切都觉得大自然都摆在那里了。所以人自己并不知道人是创造出来的。那被造物和创造物之间这个距离，它是一个真实的距离。那因为这个距离的原因，也导致了被造对所创造的叛逆，它是一个真实的可能性。那这个可能性呢，并不是因为眼见就可以消失的。就像如果是眼睛看到神，这个就能够消失掉的话，那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撒旦他来判他看到神，他仍然要背叛神。所以约伯他面对神的第一个问题就是，我创造的时候一切的智慧都包含在创造里边，但是在创造中你有没有份？你有没有和我在一起来创造所有的？如果你知道，那你就知道我的道路；如果你不知道，那你凭什么来断定这一切？这是神所讲的智慧这一方面。那么除了智慧以后，那神还讲到他的大能。那对于约伯来说，神的大能从来不是一个问题。但是我们看到前面几章中，每次当约伯提到神的大能的时候约伯总是用一个黑色幽默的口吻，就是虽然你看神有大能，但是神随便用他的大能；虽然神有大能，但是你看神所创造这么美丽的自然界和社会中，常常有突发的事件，常常有出人意外的事件，就把这些全部摧毁，好像神随便的创造与随便的摧毁完全没有秩序。那约伯看到神问这些问题的时候，他想到自己当初对神的判断，他就开始羞愧。因为在神的智慧中不仅看到自然界这么美丽这么有秩序这么和谐，而且神也表达了在自然界中，虽然海水涌起，但是神也为他定了界限神说，他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，你狂傲的浪到此止住。就是自然界中虽然有这个巨浪，虽然有很多的凶险，但是神为每一样都安排了他的界限。自然界中有很多的冲突，但是这些冲突都在神的控制之内。所以说我们说约伯记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书，因为这个作者并没有归结成一个公式，或者用一个简单的理论来解释生命中一切的遭遇，它是通过人和神的一次相遇，这样一次经验。那这次经验给约伯带来了什么呢？我们看约伯的回答约伯向耶和华自卑他说，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说，我是卑贱的，我用什么回答你呢？只好用手捂口，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，说了两次就不再说。约伯在与神相遇的这个情景中，他完全的谦卑下来。原来约伯他只是看到自己的苦难，他只是看到自己所遭遇的不公平，但是当神问他话的时候，话呀 整个的宇宙摆在他的面前。人岂可因为自己的遭遇就说神不公平呢？在大自然中有那么多彼此冲突的事情，我们为什么以我们自己作为一个绝对的立足点来看神呢？难道整个世界都是围绕着神来转的吗？约伯忽然好像明白了，约伯这时候他就谦卑下来。但是约伯记是一本非常伟大的书，他在于他不仅仅是借着神与人的这个相遇来向人说话，而且他要把最重要的事情来告诉约伯。那我们看神与约伯相遇是不是要责备约伯？我们看并没有，因为一开始的时候神就告诉约伯，神喜欢约伯，因为约伯是完全人，在地上再没有像他的。那我们看到这个结论的时候也是说，因为神悦纳约伯，神就挽回他的三个朋友。神并没有定罪约伯，只是他的朋友在争论中定罪约伯。那神的出现是不是仅仅是为了安慰约伯？我们知道神与约伯相遇对于约伯有一个刻骨铭心的印象，的确约伯在苦难中他希望有神，希望得到神的安慰，希望得到神的亲近，神与他相近也起到了这个效果。但是我们看到，如果仅仅是神要安慰他，那么出现了以后对他说几句安慰的话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看神所有的这些问题中并没有对约伯说安慰，说哎，我知道你的痛苦，我知道你的公义，神并没有这样说，神并没有直接的来安慰他。那我们下面继续看神究竟要告诉约伯什么。哎，我们请哎姚康拿出圣经来，我们读一下这个河马受到的奇妙。哎，请读第四十章第十五节。哎，约伯记第四十章，哎，第十五节。对，然后我们请啊杨弟兄读一下第四十一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。
第九节，哎，对，人指望捉拿他是徒然的，一见他岂不上访他？没有那么凶猛的人敢惹他，这样谁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？谁先给我什么使我偿还呢？天下万物都是我。
对，然后我来读第四十二章。约伯回答耶和华说，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，你的旨意不能阻拦，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？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，这些事太奇妙，是我不知道的。求你听我，我要说话，我问你，求你指示我。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，因此我厌恶自己，在尘土和灰炉中懊悔。我们看这一次神哈与约伯的相遇给约伯带来了很大的变化，约伯开始谦卑自己，然后他说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我以前对你的知识都是听说的，但是我现在亲眼看见你，因此我对我所说的话感到后悔，这是约伯所表达的这个意思。但是我们看神向约伯说话所说的话并不是很多哈。第一部分我们讲到神论到他创造的宇宙万物，讲神和人之间的区别啊，神是一个创造主。我们讲三位一体的神的时候，我们讲的那个圣父的时候，我们也叫他叫 creator， 他是一个造物主啊，造物主和被造者中间有个何等大的区别。所以神所说就是强辩者，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，这是神所做出结论。因为人这是被造的，人虽然并没有像神有那样的能力，但是这个强辩的却是人的一个本性啊，人总是喜欢强辩啊，人总是假设有很多的理由啊，可以拿出来和与神争论。但是真正与神啊见面的时候，人就好像找不出理由了，就像约伯一样，所有的理由好像忽然都 disappear 了。我记得在美国有一位很有名的小提琴家，就是叫克莱斯勒。那个克莱斯勒当年的时候，他发表了他的一些小品啊，那时候很受欢迎。他也用其他人的名字，就是说很早以前啊有人写的，实际上是他自己写的。那后来的评论家知道是他写的以后，就说克莱斯勒，你写的这些啊沙龙的小品啊是没有什么了不起。那克莱斯勒就做了一个回应，说 啊，那你也写一两首试一试。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能写出库莱斯勒那样的小品，但是人虽然写不出来，人自己却喜欢评论。好，我们在国内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街头巷尾的老百姓也是喜欢评论国家大事啊，其实对国家大事究竟多少，但是是我们人的一个天性，我们喜欢啊站在创造造物主的一个地位上。所以呢，我想神对于约伯的问的第一个问题要解决啊，人两个问题。那第一呢，我们喜欢站在神的位置上来评断看待一切。那第二点呢，我们也喜欢把别的东西放到神的位置上。所以我们看在新约中，哎，我们讲啊，我们是跟从啊跟从保罗不算什么，保罗不算什么，亚波罗也不算什么，只有一位神，告诉我们不要把其他的放在神的位置上啊，我们自己啊也不要在神的位置上。因为刚才我们看到以利户，他就想站在神的位置上，他说你不是要听一个人啊来听你的话吗？啊，我就是这个人，我已经从上面得到智慧，我要来对你讲话。但是他的话有没有折服约伯啊？并没有。虽然他的话有他的道理啊，但他并没有让约伯能够真正的谦卑下来，甚至他的问题约伯都根本没有回答。啊，神在宣布中显现的时候，所以我们看当代的神学家的时候，他们特别强调神自己说话，没有人能够代替神来说话，神的话只有自己才可以说。这是巴特的一个观点，当他解这个约伯记的时候，他是这样说，神自己要向我们说话，但是说的话他真的还有意义，因为他是不可能替代的。那我们又看到神在这么简短的话中啊，提到了这两个动物，神为什么啊有这么多的兴趣啊描写了他创造中这两个动物呢？如果说我们原来讲的那些鸵鸟了，讲的那些鹿了，好像还有说有人喜欢的那个可能啊，今天讲的这个两个动物啊完全不符合人的审美观，只是体积非常庞大，只是非常的有力量。神为什么花这么多的篇幅来描写这两个动物，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索，神的目的是要告诉约伯什么？那么我想我们要从耶和华在讲之前啊，对约伯的话里边要能看出一点究竟来。他说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？岂可定我有罪，好显自己为义吗？你有神那样的臂膀吗？这句话的逻辑是什么呢？是说你如果有神那样的臂膀啊，你再能够和我辩论或者是定我的罪啊？那你有神那样的臂膀吗？然后接下去又进一步说。他说见一切骄傲的人使他降卑，见一切骄傲的人将他制服，把恶人践踏在本处，将他们一同隐藏在尘土中，使他们的脸蒙蔽在隐藏处。我就认你右手能以救自己。啊，神在这里得出的这个结论是约伯不能够救自己，因为你没有神那样的膀臂。那同时呢，神又承认了两件事，就是在他创造的世界中有两件事是人没法制服的。那第一个呢就是骄傲啊，就是我们夫妻在一起生活了十多年了，对方我们想改变他还是没有改变，对方想改变我们也是没有改变，那骄傲谁能制服？没有人能够制服。那恶人呢啊，神也在这里提到了恶人，神并没有说他创造的世界中是完美无缺的，这里边有恶人。这恶人约伯能够制服吗？约伯不能够制服啊。在当约伯他一切都失去的时候，连一个小孩子哈，也可以去辱骂他，也可以去嘲笑他，约伯没有办法。然后接下来神讲到两种动物，这两个动物你看这河马兽盗多么奇妙啊，以鳄鱼来诉说人的渺小。那神在这里究竟讲了一个什么事呢？就像在大自然中，我们看大自然中它有一个 order，有一个和谐，有一个美丽，但是大自然中也有相互冲突的利益，甚至大自然中也有河马和鳄鱼这样的凶猛的动物，完全不被人左右，完全不是人的一个娱乐，甚至对人起到危害。正像大自然中神的创造有这些一样，在灵界也有我们所不喜欢的。在我们今天所说的世界上，我们知道有骄傲的人，有坏人常常让我们苦恼，在灵界也有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，有凶险的势力，就像主导文向我们祷告，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， 救我们脱离凶恶。这个鳄鱼和这个河马象征那些凶恶，的确在神的创造中有这些凶恶的事情，但是呢他们都是在神的控制之内。那我想约伯当明白这句话的时候，约伯可能说 I don't know, I may never know。 在神创造的这个给我们生存的这个环境中，有许多的事情是我们不能理解不知道的，那有许多的事情我们永远可能都不知道答案。但是谁是最后的赢家呢？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，那世界在谁的掌管之中？虽然在世界中有许多我们不明白的，有许多我们测不透的，但我们知道这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，神的时候到了，一切都有一个结果，约伯他可以安息下来。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啊，约伯虽然他的遭遇为什么他明白了，但是马上就会提出其他的问题，就像我们今天一样，我们说哎呀，姊妹们为什么要顺服丈夫呢？啊，为什么神拣选以色列人不拣选中国人？一直虽然他的苦难这个问题解决过了，但一直会有其他的问题，一直问一直问，永远都不会得到满意。但当他知道他能够安息到神的话上的时候，当他能够 rejoice 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是约伯的功课，也是我们今天的功课，我们可以安息下来，我们可以学习仰望神，是我们敬拜的一个对象。那我们接下来就看啊，神怎样继续祝福约伯。耶和华责备三友，他说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，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，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，因你们议论我不入我的仆人约伯说的事。他说我因悦纳他，就不按你们的欲望办你们，你们议论我不入我的仆人约伯说的事。神对他们要求就是说，你们要去取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，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。后面讲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，耶和华就是约伯从苦境中转回，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。那我们看神啊，要祝福一个人的时候总是使他谦卑啊，谦卑使他认识到神，认识到人，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估价啊，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。所以约伯谦卑下来，那么神呢又借着约伯让他的三个朋友谦卑下来。他的三个朋友一直是认为他们说的对，他们要定约伯的罪，他们觉得约伯如果悔改啊，约伯就可以继续为别人祝福。那神呢恰好也借着约伯说，你要为你的三个朋友祷告，如果你的，而且这三个朋友要必须去为自己的罪献上燔祭。哎，这实在是让他的三个朋友可能有一些伤面子，但是我们看他的三个朋友并没有拒绝啊，这里讲得非常的简洁，约伯按照神的吩咐去做了，那他的三个朋友呢也按照神的吩咐去做了啊，这是一个非常美的啊，这是非常一个非常美的故事啊。最后在神的结局中，三个朋友约伯和神和好了啊，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也和好了，约伯开始蒙福。那我们下面看，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，他有14000羊6000骆驼1000对牛1000母驴，他也有7个儿子3个女儿。他给长女起名叫耶米玛，次女叫基喜拉，三女叫基连哈普。在那群内的妇女中找不着像约伯的女儿那样美貌，他们的父亲是他们在地穴中得产业。当我们看到这个最后故事的结局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想，哎呀，这个故事一切都好，就是结局有一点俗气，落入了俗套，落入了俗旧。因为一开始前面讲的那么精彩，但是后面用一个大团圆的结局，只是让约伯的财富增加了一倍。但是我们看神为什么要让约伯的财富增加一倍？我记得过去唐中怀牧师到我们教会来讲道的时候，讲过一个题目叫长子的名分啊。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传统中，只有长子才是继承双分。我们又看到神赐福约伯，给他很多的 牛羊啊，好像为什么讲到这一些物质上的啊所有，但是我们看到在讲这些所有之前，神首先讲到他和神的关系的恢复。我们知道约伯自始至终他的苦恼他的困难是在什么地方，用我们今天的一个话来说，就是一个异化。约伯在他的困境中，他和神断绝了，他找不到神，他的亲人失去了，他感到非常的 lonely 啊，他唯一的妻子在呢，但是妻子说你要诅咒神吧，那他的朋友呢都是反对他的，他的身体还骨头还存留着，但是一切都是痛苦。神所创造的一切在他的怀孕中都不是一个向着他的，都对他来说都不是一个 benefit， 都不是一个恩典，而成了一个反对他的，一切都成了像对他一个对立的。所以当他求死的时候，实际上实在是表达了自己的一个绝望，他已经看不到出路了，生活已经没有价值了，按照他自己所能的他已经无计可施了，陷入一个绝境。但我们看到最后的时候呢，神又完全的啊恢复他，神呢重新来祝福他。当他神祝福神的手祝福的手一来的时候，哎呀，好像一切都回来了，他的朋友回来了，他的亲人也和他一起吃饭了，哎呀，真是 magic。 然后牛羊也打饱了，一切他所失去的一切原来都是神所安排的，那万物呢也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中。那讲到前面一切的财富增长的时候，我们看很好奇的会问，为什么他的儿女还没有打饱呢？为什么的儿女还是十个，牛羊一切都增长了一倍，儿女没有增长啊？原来他的儿女他从来没有失去过，在天上仍然有十个儿女，地下他又得到十个儿女，约伯实在是很幸福的人。那后面讲到故事的结局，就是此后约伯又活了140年，得见他的儿孙，直到四代，这样约伯年纪老迈，日子满足而死。哎，这个故事的结尾是非常的短暂，但是非常的让人啊觉得意犹未尽啊。我们知道圣经中每次讲到啊日子满足而死的时候啊，不单单是说我们人活了一辈子，活的时间很长，我们在地上享了很多的福。当神对人的评价说人说大卫日子满足而死的时候，他说这个人他的一生是有价值的，他的一生是蒙我喜悦的啊。我们看约伯这一生他有这样一个圆满的结局。那我想我们的约伯的故事讲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我们看约伯哈，他所经历的一切的苦难，也看神给他结局的时候，我们想我们在经历的生活，我想大约很少人能够像约伯那样经历面临那么全面的一个考验。但是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也的确常常有苦难，常常有一些烦恼，常常有一些不如意，常常有一些很孤单的感觉啊，常常找不到安慰，我想这是非常的啊真实的。但是呢，当我们的真正我们的生活起了旋风的时候，我想我们也可以期待神在旋风中来对我们说话，用出人意外的安慰来照顾我们。所以我想在新约中使徒保罗他说，我们这活着的人常常为基督的原因被交到死地，他说我们的心里也常常有一个劳苦的叹息，他不是愿意脱下这个，乃是要穿上那个，穿上这个新的生命。但是他接下去说，他说我为基督的缘故，就看我的软弱，这些鞭打，这些羞辱，把他们看作可喜悦的，那因为耶稣基督在我的心里，在我们的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啊，下一堂我想请杨弟兄来带领大家，或者分享，或者有一些问答。因为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这四堂讲的都非常的紧，所以真的是没有给兄弟姊妹们有时间来提一些问题啊，来做一些分享。所以啊，下一堂课第五节的时候我是去California， 但是我想请杨弟兄来带领大家做一点分享和问答。